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弟。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乌克兰反攻之际，美欧和澳洲宣布新一轮军援。
白宫官员表示，瓦格纳集团兵变让中共领导层不安。
美国最高法院本周将作出几项重大裁决。
拜登政府宣布420亿美元的高速互联网计划。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俄罗斯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24号发动叛变，进军首都莫斯科，当局随即启动反恐行动机制。虽然兵变已于25号草草结束，但直到26号才解除反恐行动机制。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瓦格纳集团兵变结束之后，26号首都露面发表公开谈话，批评叛乱者是叛徒。推特流出一段影片。影片中，俄罗斯警方到达一处社区，逮捕一群公开支持瓦格纳集团的支持者。在普京讲话前数小时，发动这次兵变的瓦格纳首脑普里戈金才透过网络影片现身，宣称24号之举只是为了挽救瓦格纳免于被俄国国防部吞并，不是要推翻普京。他在讲话中没有提到自己目前身在何处。在瓦格纳集团对俄罗斯发动兵变之后，美国26号再次警告非洲国家与瓦格纳合作充满风险，他们所到之处尽是死亡与破坏。
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官康贝尔周一指出，针对俄罗斯政权的瓦格纳集团短暂兵变已经让中共的领导层深感不安。当天，康贝尔在出席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一场对谈时，被问及瓦格纳兵变对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影响，做出了上述的表示。不过，他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俄罗斯最新事态发展令中共领导层不安的原因。而拜登总统周一出席白宫的一场投资活动致辞时，也主动地谈及俄罗斯局势。他表示，他已经透过电话会议与主要的盟友联系，各方同意必须确保不会给予普京任何借口，将此归咎于西方或北约组织。拜登强调，这场兵变是俄罗斯内部斗争的一部分，美国和西方与此事无关。另一方面，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当天也提到，我们正认真看待俄罗斯的不稳定局势，强调白宫已经透过外交管道与俄罗斯官员进行即时沟通。
周一，据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指出，财政部长耶伦正计划于7月初访问北京，与中共对等官员进行首都经济高层对话。耶伦于今年4月曾表示，他的中国行程长期以来备受期待，但要被推延至适当时机才成行。讨论访中时机和提议此行的人士则要求匿名，因为相关细节尚未正式公布。熟悉内部商议的人士还表示，拜登政府将规范并可能切断美国在中国若干投资的行政命令，已经接近完成。官员的目标是尽快于7月底准备妥当。不过官员强调，耶伦的中国之行尚未确定，上述的行政命令也没有最后确定，没有发布确定的时间表。另一方面，拜登总统上周曾指出，他预期近期很快就会与中共领导人会面，不过外界并不清楚拜登所说的拜习会具体细节和会面的安排。
根据一份最新发布的盖洛普民调显示，拜登总统的支持率目前正攀升到近一年来的最高点。这份民调发现，在5月份到6月份期间，美国成年人对拜登的工作支持率上升了4个百分点，43%的人表示赞同他是一个称职的总统。这是自去年8月份以来拜登获得的最高支持率，但是仍低于他入主白宫之初过半支持率的表现。然而，另外有54%的美国成年人总体不赞成拜登的工作表现。拜登在最近一次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是因党派而异，超过80%的民主党人认可拜登的工作表现，而只有6%的共和党人也这么认为。 盖洛普民调指出，拜登支持率的整体上升来自于独立人士，有 41% 的独立人士对拜登表示赞同。而在两个月前，拜登的支持率才创下了总统任期内的最低水平。在拜登发起连任竞选之前，只有 37% 的人认可拜登的工作表现。
周一，拜登启动了一项总金额超过420亿美元的计划，以期到2030年让每个美国家庭都能接入高速互联网。这笔资金是由国会通过的两党基础设施法进行分配，并由商务部负责监督。计划在未来两年内通过宽带公平接入和部署项目进行实施。这也是拜登在竞选连任之前推动的下一个阶段在美国的投资项目。当天，副总统贺锦丽在白宫表示，我们都一致认为，在21世纪的美国，高速互联网不是奢侈品，而是一个必需品。商务部长雷蒙多对此表示，无论是将人们与数字经济联系起来，还是在美国制造光纤电缆，或是在各州建设互联网基础设施，创造高薪工作，这些所宣布的投资将在未来几年内提高我们的竞争力。
英国外交部周一宣布，英国外交大臣科威利周二起将访问瑞典。根据双方的规划，科威利将分别与瑞典外长比尔·史特龙和防长约翰逊会谈。科威利将与比尔·史特龙讨论双边安全合作、对乌克兰的支援以及来自中共的挑战。与约翰逊则会触及防卫合作，包括强化英瑞武装部队的联合演训。不过，英国外交部并没有进一步说明双方将讨论哪些关于中共的挑战。本月稍早，英国首相苏纳克19号曾与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在伦敦会晤，期间谈到了欧洲、大西洋与印度、太平洋区域安全密不可分，以及双方有必要加强与印太区域的安全合作。在上周一份会后发布的领导人联合声明中，中共已经被英国和瑞典定义为体制性挑战，并声明重申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呼吁中共不要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非法战争中向俄方或其代理人提供物质等支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最高法院本周将做出几项重大裁决，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本周一报道，谷歌旗下的研究实验室 DeepMind 正在使用其发明的 AlphaGo 人工智能系统制作一款名为双子星的聊天机器人。 DeepMind 声称，这款产品将可以和目前非常热门的人工智能 ChatGPT 相媲美。 DeepMind 的 CEO 哈萨比斯说，从更高的层次上来说，你可以认为双子星结合了 AlphaGo 系统的优势以及大型人工智能模型的语言能力。如果一切按照计划进行的话，双子星将可以计划或解决问题以及分析文本等等。此外，我们还会有一系列有趣的创新。另外，由于此前谷歌自主研发的聊天机器人 Bard 并没有跟上 ChatGPT 的步伐，这款新产品双子星也得到了谷歌高层的直接参与，其中包括该公司最资深的 AI 研究专家杰夫。
周一消息，苹果计划于今年秋季推出 iPhone 15以及 Apple Watch Ultra。在未来的12个月内，该公司还会从主要产品线中推出一系列升级。另外有消息称，苹果即将推出两款全新的24英寸 iMac。该公司还开始了30英寸 iMac 的设计工作，这将会是该公司目前为止最大尺寸的一体式屏幕。新款的 iPad Pro 和 iPad Air 预计也将于后不久推出，这两项 iPad 都会配备 OLED 屏幕。除了新产品之外，消费者和投资者们也在密切关注苹果 Vision Pro 的销售情况。据部分体验者反馈，虽然设备的实际操作体验是不错的，但是有些体验者在使用时会头晕。然而尽管如此，拥有两个高清屏幕和定制处理器的 Vision Pro 仍然是该领域的佼佼者。
6月26号消息， 美国众议院行政长官凯瑟琳在其所写的一份备忘录中提到了美国国会正在严格管控其员工使用 ChatGPT 等 AI 语言模型。由于隐私控制更加严格，工作人员只能付费使用的 ChatGPT Plus 服务，且只能用于研究和评估目的。即使在使用 ChatGPT 高级版的时候，内部办公室也只能使用具有可公开访问数据的聊天机器人。同时，员工在使用时必须手动开启隐私功能，防止聊天数据被人工智能所使用。目前，国会双方都在试图规范和管理人工智能。在众议院，议员特里提出了一项法案，要求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提供免责声明。在参议院，议员们举行了听证会，要求人工智能开发人员对其平台产生的有害内容负责。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本周，美国最高法院可能针对几项悬而未决的重要案件做出关键裁决，包括学生债务减免、平权行动和联邦选举法等受到舆论关注的议题。而除了发布现有案件的判决之外，最高法院也正在制定下一届任期的备审案卷。请听报道。
本周，美国最高法院将宣布几起备受瞩目的案件，包括去年8月拜登总统宣布的学生债务减免计划，将为家庭年收入低于12万5千美元的贷款人免除高达1万美元的联邦学生贷款债务。该计划将为总计约4000万名借款人取消4300亿美元的学生债务。而在目前的口头辩论中，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多数大法官对政府是否有权取消预计金额达数千亿美元的债务表示怀疑。另一起案件是去年10月最高法院审理的两起案件，涉及高校在做出录取决定时如何看待种族问题。几十年来，美国的大学一直能够使用平权行动来优先考虑来自代表性不足的少数族裔的申请人，理由是它促进了校园多元化的利益。然而，根据学生争取公平录取组织声称，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政策有基于种族歧视非此类少数群体的申请人。该组织的律师威廉·康索沃伊认为，这两所大学都给予了非裔和拉美裔美国人巨大的种族优惠，并指控哈佛大学利用种族反对亚裔美国人。还有一起案件是关于工作场所与宗教信仰的言论权利。案件中，科罗拉多州经营一家创意公司的平面设计师洛利·史密斯试图拓展自己的业务，为婚礼设计网站，但作为一名福音派基督徒，他出于宗教信仰的原因拒绝与同性婚姻者合作，但这与该州的反歧视法发生了冲突。该法律规定，当商业实体向公众提供产品或服务时，不得基于种族、宗教、国籍或性别方面的歧视而拒绝顾客。虽然史密斯的法律挑战基础源于他的宗教信仰，但法官们审查了州法律中涉及的言论自由问题。史密斯表示，该法律将通过强迫他创建他不想创建的网站来强制言论，并禁止发布关于他的宗教观点。这起案件也是最高法院在2018年判决的一个案件的后续延伸。2018年的案件是由一名面包师拒绝做蛋糕庆祝同性婚姻所引起。当时最高法院做出了有利于面包师的裁决，但当时是因为大法官们将有关企业是否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拒绝向同性婚姻者提供服务的决定留待以后再说，因此暂时予以否决。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近日，多家国际金融机构调降中国今年全年 GDP 预测。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6月27号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国的经济数据水分太多，经济比预期的还糟糕。请听报道。
标准普尔目前预计中国2023年 GDP 增长率为 5.2%， 低于之前预测的 5.5%。 此前高盛和其他主要投资银行也下调了中国 GDP 的预测。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国大陆的经济数据水分太多，连他们自己人都不太相信， 必须想办法从各种侧面来交叉比对，比如说用电量、铁路运输量或者银行贷款等各种指标来交叉比对。他发现
现在中国基本上没有推出足够的经济增长动能，现在那个出口不行，投资不行，消费也不行，三驾马车都熄火了，都停火了，所以呢现在经济其实是很糟糕的。所以现在要去预测中国经济的展望，你说它 5% 或以上，不管是 5.1%、 5.2%、 5.4%， 这些都没有意义。因为如果你真的是有 5% 或以上的成长率，你的中央银行应该是不需要再做那些所谓的降利息、降准备金的那些放水、货币放水的动作。因为只有在通货紧缩、经济陷入衰退的情况下，央行才会去做那个大量的宽松的那个行为出来，你才会看到中央银行在宽松。中央银行在宽松表示经济情况不太妙，它才需要出来刺激。所以呢，从最近中国人民银行的很多货币放水的动作来看，现在中国经济内部其实情况并不好。然后呢，其他的经济指标也显示出来第二季有这个下滑，甚至于比预期的还糟糕的情况。
周一，中国和香港股市暴跌，显示人们对经济的悲观情绪。人民币对美元持续走软，7.2339元兑换一美元，创七个月来的新低。法人普遍认为，重大财政政策支持可能要到七月底中共政治局会议才会推出。但吴家龙认为，中共破坏了美中关系，中国经济的发展的基础会发生动摇。
中国经济必须像其他大型经济一样，就是充分利用全球市场的机会来发展自己，来给自己创造优势。所以中国如果被围堵、被封锁的话，将来经济展望根本不好。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何静播报。
周一，欧盟和澳洲宣布将对乌克兰提供新一轮军事援助的方案，其中包括军用车辆和其他援助。与此同时，拜登政府周二预计也会宣布新一轮援助乌克兰的方案。不过，西方国家强调，这与日前的俄罗斯瓦格纳集团兵变无关。请听报道。
在俄罗斯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兵变落幕后，美国政府计划最快周二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5亿美元的新军事援助方案，坚定地继续协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侵略。两名美国官员指出，这项军援方案将提供地面车辆。其中一位官员表示，军援案预计会包含30辆布莱德雷步兵战车和25辆史崔克装甲车。不具名的美国官员还说，这项军援方案中，乌克兰还将获得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海马斯弹药、标枪等反战车武器，以及爱国者和刺针防空系统弹药。但他们表示，这项军援案还在做最后确认，依然可能会有变化。白宫方面则没有立即回复路透社的置评请求。除了美国的新援助之外，欧盟周一也宣布增加提高军援乌克兰的金额上限，再增加35亿欧元。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表示，今天的决定再次确保我们有资金，继续提供伙伴国的军力和具体的军事援助。上周有消息传出，波瑞尔曾要求各国政府提高对欧洲和平机制的财政上限。这一欧洲和平机制设立于2021年，旨在协助发展中国家购买军事设备。而爆发乌克兰战争后，欧盟快速决定把资金用于帮助乌克兰获得武器。除了欧盟，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周一也宣布，澳大利亚政府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 1.1 亿澳元的新援助，包括70辆军用车辆，用于抵御俄罗斯的入侵。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白宫避谈瓦格纳集团叛乱对普京和乌俄战争的影响，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本周将对美国重返申请投票；
白宫必谈瓦格纳集团叛乱对普京和乌俄战争的影响。
八月底，美日韩将讨论朝鲜、中国和乌克兰局势。
美国通报5起本土疟疾个案。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日韩高峰会可能在八月底在白宫举行。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多名日韩政府人士透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美国总统拜登、韩国总统尹锡悦可能在八月底在白宫举行高峰会。三名领袖今年5月在广岛七大工业国集团高峰会期间曾短时间举行会议交换意见，当时拜登就提在美国举行美日韩峰会。在此之前，美日韩7月将先举行外交次长级的协商。外界预料美日韩峰会上将讨论今年内启动同步共享有关朝鲜导弹情报的议题，并确认作业进度。鉴于中国在军事经济上崛起，美日韩三国认为要共同推动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美日韩三国也将确认强化半导体重要矿产供应链的重要性。此外，美日韩也将针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局势交换意见，再度表明坚持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本周将开会讨论拜登政府重新加入总部在巴黎的这一联合国科学与文化组织的申请。美国的这个行动会为联合国注入数以亿计美元的资金，同时让美国在影响诸如气候变化、教育以及人工智能等项目上拥有发言权。该审议将于本周四和周五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会议上举行。另外，有国家提议以色列应该跟在美国的后面回到该机构中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本月稍早对美国重新归队的请求表示欢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纽约办事处主任埃略特·明钦伯格表示，美国回归的原因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表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使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同样受欢迎的还有美国的会费，该会费一度占教科文组织预算的 22%。 拜登政府提议慢慢地偿还 6.19 亿美元的欠款，首先是2024年 1.5 亿美元的会费和欠款。
中共把7月1日定为所谓建党日，然而总部位于纽约的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倡议把这一天定为中国人的退党日，7月定为退党月，推动更多中国人认识中共本质并退出中国共产党。在七一退党日来临之际，纽约长岛纳苏县立法机构全体成员向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颁发褒奖，并确定今年6月28日为苏纳县退党运动日。此外，长岛苏福克县河头镇镇长阿吉亚尔协同镇委员会以及苏福克第11区立法者弗洛特隆分别向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发来褒奖状，庆祝超过 4.15 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并授予褒奖。九评共产党一书2004年11月发表之后掀起全球退党大潮。根据退党网统计，截至到2023年6月26日全球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共青团少先队的人数达到4亿1508万人。
美国本土出现了20年来首次以蚊子传播可能致命的疾病。美国疾控中心 CDC 周一表示，过去两个月期间，在佛州被确诊出了4例疟疾，德州1例。因此 ，CDC 紧急发布警告，提醒民众，疟疾是一种医疗紧急情况，任何有症状的人都应该接受紧急评估。CDC 提到，目前美国疾病风险仍低，多数的确诊者为出国旅游时感染。约达 95% 的疟疾感染者是在非洲被传染的。佛州政府已发布了一项蚊虫媒介疾病警告，建议民众排除积水，确认家中纱窗没有漏洞，并使用含有敌避的杀虫剂驱赶蚊子。此外， 在有蚊子出没的地区，建议居民穿着长袖衬衫和长裤。德州政府发布健康警告提及，建议临床医师定期取得患者的旅游史，以确认出现疟疾症状者是否曾经在户外待过，或者曾在疟疾活动的区域被蚊子咬过。
美国法官周一初步批准摩根大通以$2.9亿与多名女性和解一桩集体诉讼。这些女性称遭美国富商艾普斯坦性虐待，而摩根大通却对这位已故的金融家从事性贩运视而不见。路透社报道，曼哈顿联邦法院法官拉克夫在听证会上批准这项和解协议。他表示，这项协议和他本月稍早批准一项与德意志银行有关的$7500万类似协议，是规模非常庞大的和解案，将向艾普斯坦的受害者提供补偿，但无法弥补他们所遭受的伤害。此外，美属维京群岛去年也向摩根大通提告。这起案件目前定于10月23日开庭审理。66岁的艾普斯坦2019年在等待性犯罪审判时，在曼哈顿的监狱牢房中死亡。纽约市法医判定他是自杀身亡。
中共军机日前逾越台湾海峡中线，并抵近台湾的24海里线。中华民国国防部周二表示，共军的任何飞行航海实体如经警告无效，强行进入台湾领空领海，国军将依令行使自卫反击。去年8月，美国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共军方加大对台湾的压迫，中共军机不定期的逾越海峡中线，台湾将其毗连区定义为距其海岸24海里，台湾的领海范围为距海岸12海里。中华民国国防部发布24日的共军活动示意图显示，共军歼10战机8架次逾越了中线，并抵近24海里线。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邱国正先前曾经表示，只要中共的航空实体、海上实体逾越界限，这样的行为将被界定为中共的第一级，国军所做的任何反制作为都叫做自卫反击。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报告显示，中共网络全球数据意图支配世界，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毕马威宣布新一轮裁员。该公司的一名发言人周一表示，在感受到经济逆风，再加上处在历史低点的人员流失率的压力之后，毕马威将裁减5%的美国员工。截止到9月30日，上一财年结束时，毕马威在美国拥有39000名以上的员工。此前，为了应对咨询业务大幅放缓，毕马威在今年2月裁减了约2%的美国员工，这也是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第一家在美国裁员的公司。此前，包括谷歌、Meta、亚马逊、微软等为首的科技公司，以及华尔街银行等纷纷宣布裁员，以应对今年晚些时候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毕马威的许多竞争对手，包括德勤、安永和君富，近期也都在削减咨询业务。今年4月，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美国分部裁减了5%的员工，德勤也称也进行了裁员。
中国地方财政压力可能比账面上所看到的情势更严峻。中共审计署26日发布关于2022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直接点名地方财政管理不够严格，不少地方政府借由各式手段虚增财政收入。头号财政问题是国有资产左手卖右手。报告指出，至少有70个地区借由自卖自买国有资产、虚构土地交易等方式虚增财政收入，其中67.5%发生在县级，金额合计高达人民币861.3亿元。其次是违规新增隐性债务，共有49个地区借由承诺回购、国有企业垫资建设等方式违规新增隐性债务415.16亿人民币。专项债券管理问题也被点名， 至少有20个地区借由虚假项目收入、低估成本等方式，将产品包装成收益与融资规模平衡。报告称，至2022年底，总计54个地区的暂付款余额达到 1481.39 亿元，比2021年同期增加 83.63 亿元人民币。
石油输出国组织秘书长阿尔盖斯周一表示，在可预见的未来，石油仍难以取代。他预估到了2045年，石油将占能源结构的 29%， 全球对石油的需求将在未来20年内增长 23% 至每天 1.1 亿桶。CNBC 报道，阿尔盖斯预测，从现在到2030年，全球经济将持续扩张，即使再生能源发电的比例增加，但世界将会需要更多的石油，而不是更少。但是 OPEC 的看法与国际能源署的预测正好相反。国际能源署预估，全球对石油的需求将从2023年的每天240万桶降至2028年的每天40万桶。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白宫针对俄罗斯瓦格纳集团的短暂叛乱，拒绝对可能产生的后续影响做出猜测，仅表示目前就要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还为时过早。请听报道。
在周一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当被问及俄罗斯佣兵瓦格纳的叛乱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战争产生的潜在影响时，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回答道，现在就知道这将如何发展，还为时过早。瓦格纳集团首领叶夫根尼·普里格金上周五指控俄罗斯军队袭击了该雇佣军组织的阵地，并誓言做出报复。几小时后，俄罗斯安全机构宣布对他进行刑事调查。瓦格纳随后发动兵变，调转枪口向俄罗斯进军，但在白俄罗斯总统的调停下，普里格金与普京达成协议，兵变在24小时内结束。在被问及这次叛乱对俄罗斯内部所酝酿的纷争可能意味着什么时，科比重申，拜登政府所关注的是乌克兰发生的情况。科比说道，俄罗斯内部叛乱是俄罗斯的内部事务，我认为重要的是要记住，普京仍然指挥着一支非常庞大、非常有能力的军队，而且这支军队的大部分都在边界另一边的乌克兰。他提到，考虑到利害关系和乌克兰正在发生的事情，俄罗斯任何潜在的不稳定都让我们感到担忧。我现在不打算谈论这个问题。科比还重申，美国并不主张俄罗斯的政权更迭。他强调，我们认为这应该由俄罗斯人民来决定谁是他们的领导人。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胡佛研究院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中共的党国体系正试图通过企业扩张，将世界各地的海量数据引向中国，目的是提高中共的情报搜集和控制外国的影响力。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试图以中国的数据实力支配世界的野心。请听报道。
2021年，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在搜查一艘向巴尔的摩港运送上海振华重工起重机的货船时，在船上发现了情报收集设备。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马修·约翰逊认为，中国销往世界各地的集装箱起重机系统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布下天罗地网、掌控全球数据野心的一部分。约翰逊通过对习近平的讲话、中共政府文件和官媒报道的研究，最近发表了题为《中国的数据主导大战略》的报告。美国日益担忧中国窃取美国商业数据，甚至掌握公民的个人数据。纽约时报6月21号报道说，拜登政府与美国国会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一直在研究阿里巴巴和华为等中国科技巨头云计算服务对美国形成的安全问题。美国官员担心北京可能会利用中国在美国和国外的数据中心获取敏感数据，这与美方对华为、中兴等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和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担忧类似。约翰逊的报告说，中共的党国体系利用企业在商业活动中的数据征集，已经被用于建立人类个体基因组的数据库，寻找外国经济的薄弱环节，发掘电信网络的商业秘密和情报，操纵网络信息环境， 通过社交媒体掌握外国公民的特征，并攻击那些以批判方式报道中共和中国企业的记者。约翰逊6月22号在胡佛研究院华盛顿分部举行的一场座谈上说，药明康德、华大基因这样的医药和基因研究企业正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市场开疆辟土，他们获取的个人医疗和基因数据都可以被中共政府所掌握。约翰逊的报告还提到，中国的大疆无人机和深圳道通科技公司出品的 Auto 无人机在世界各地被执法部门使用。2019年，美国国土安全部警告称，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可能会向中国制造商发送敏感的飞行数据。基于中国数据安全法的要求，中共政府可能会访问这些数据。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